那下面呢，我们要先看神赐下红母牛律法它的这个背景啊。我希望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你也可以打一直保持你的这个话筒的开放哈，可以随时参与讨论。现在呢，我请大家思想一下啊，那这个颁布这个律法的地点，也就是说呢，现在他们走在这个旷野，他们大概走在什么地方啊？那现在呢，在哪里颁布这一条的？你可以在圣经里翻查，来看看我们这个你对这个会有注意没有？有印象没有？大概现在是在哪里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在颁布这条律法之前发生过哪些事情啊？我后面括号里其实已经暴露了信息了的，对吧？大家看都包括哪几章，那就表明呢它不是这一章，甚至不是两章啊，所以你可以往前多翻一点。我们再一起来查经，我们来学习神的话啊。其实一个特别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查经，我们每个人学会查经，因为神的这个经文不是我们读一遍就 OK 了的。我刚才其实就想问，读完以后我们听完，我们是不是觉得明白呢？还是觉得更加的不明白，更加的糊涂呢？所以如果你单单是这样读一遍，我估计不明白的成分应该是比较多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明白呢？其实我真的想在这里跟大家讲，圣经上的话无论是多么难的内容，哪怕像红母牛这一章，如果我们定下心来慢慢的考察，我们不用特别多的资料，其实我们是可以明白的，因为圣经上其实给我们的信息是充足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颁布这个律法的地点是在哪里，也就是说呢他们走到哪儿了。
这边第十一章的末了说，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走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然后他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说米良亚伦往看啦，然后还有就派人去，就是他们是进入迦南地之前，保证就是要进入了，就先派探子去。然后好多探子都十二个派去，只有一个 Joshua 说是好的，两个加勒 Joshua 两个说好，其他都是报恶行的。然后就开始出现这个百姓开始反叛了，是吧？
谢谢文平，还有别人吗？
巴兰旷野的家庭，巴兰，对，巴兰旷野，
对，
巴兰旷野，他这个是讲探子的报告。到了巴兰旷野的加里斯见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军卫中，
对
OK
对，因为他们后又他们是从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啊，他们又往前走了啊，然后呢走到了巴兰的旷野的什么地方呢？
加里斯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点，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啊，这个然后呢在这里你看到没有，这是十三章提到他们到了这里，然后你数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到现在十九章，看到没有，他们没有动啊，就是整个的从十三章开始啊，这个从那里一直到这个现在颁布红母牛这条律法，这么多章的内容呢，他们都没有动，他们一直是在加迪斯这个地方。那你就看到神是要在这个地方来处理这个来就是在他们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上，在这里来处理 啊，然后呢，后来呢，给了很多条律法，比如上面最前面，茂华弟兄带我们学习的啊，这个祭司和立位人的职责那一章啊，十八章。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很奇妙的这个今天要学的这一章。所以从十三章到这个差不多一直到十七章啊，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事情都是在这一个地方。那我们下面就可以看一下啊，在这个地方，对吧？大家可以就一张一张翻着看，也能知道了。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四十天后返回，这是在十三章发生的。然后呢，十个探子报恶信，引起了全会众啊，这个大发怨言。然后因着这些事情啊，神厌恶这一代的以色列人，然后神呢就给了一个非常啊这个严厉的这样一个指示，就是说呢，20岁以上的人啊，凡是20岁以上，后面注意哈，神没有说20岁以上全都死，神说的是20岁以上发怨言的人不得入迦南地。最后我们知道呢，20岁以上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他们都没有能进迦南地。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人人都发怨言。你不觉得这个很残酷吗？啊，就说你会看见神带领的这一批人，他们一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发怨言，而且是人人都发怨言。所以他们都不得入迦南地啊。然后后面呢，这个神就在15章讲了献祭的条例，还记得吗？就是神你一开口就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他们这帮人不是说我们去不了吗？我们去了这个我们一定会被当地那些巨人这个被杀灭的。但是神一开口就说，你们到了那个地方呢，然后你们要怎样的献祭，还记得吧？神规定献祭里边的那个粮食的用量是很大的，而且有酒，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是不可能有酒的。所以神的这个律例里边包含着一个隐藏的祝福，就是一旦你们到那里生活，你们就知道在那里的生活是我祝福的，是有很大丰富的一个生活啊，以至于你们可以有大量的献祭啊。这个神在这里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律神赐下新的律法，一方面在律法中我们看见神莫大的祝福，还有安慰，还有帮助他们建立信心，相信他们必能进迦南，并且必能领受迦南丰盛的产业。然后呢，当这件事安顿之后呢，马上又冒出了新的事情，那就是有一些人呢在这里叛乱啊，就是可拉一党，还有这个流便呢他的这个子孙中的一批人，他们是相当大的一次暴乱啊，250个首领啊，大家想想得多大一批人啊。然后在这样一种叛乱中呢，那是摩西几乎是这个压制不住的，神亲自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因为是涉及领导权的问题啊。那么涉及领导权的问题呢，如果摩西为自己主张，就确实有他为难的地方，神亲自的来出面啊。然后呢，我们 看见那地开了口子啊，把叛乱的这些人和跟随的人怎么样呢，就都吞灭了。然后后面当这件事发生之后呢，不但没有止住叛乱，这个第二天就是我们看见十六章啊，民数记十六章呢，这个在四十一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你就看见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神亲自来处理，然后人们的这种这个顶撞之心啊，这种悖逆之心仍然是这样的强，以至于呢这个他们更大的怨言，他们不敢这个说神，但是呢他们向摩西亚伦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也就是说呢那些250个叛乱的人和跟随他们的人，在这些人口里呢，这是耶和华的百姓，是被摩西亚伦杀了啊，他们要闹更大的事。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这个用更强的啊这个方式来出手，就是瘟疫啊。那么面对这个情况呢，这个场景真的像大片一样，非常的震撼。然后摩西对亚伦说，你赶紧去拿上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加上香，然后呢去为会众呢去赎罪。亚伦大家想想120岁了，然后呢就拼命的跑啊，然后就这个拿了这个香炉加上香，然后为了百姓赎罪，就跑到这个人中间，然后站在当中。你就看见那个场景啊，他一边是就是以他来画了一条线啊，那么一边呢就是死的人，一边就是活人，真的是很震撼那个场景啊。亚伦站在中间为百姓向神来代求啊，他作为一个大祭司，作为一个中保，他拼命的呼求啊，以这样一个这个120岁的老人啊，真的是须发飘飘啊，奔跑在拼命的来抢救生命，以至于呢他前面的一大批的人因此得生存，那一场瘟疫又死了一批人啊。我们看见呢这一批，这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路上他们遭到的第一次重大的啊被神击杀的死亡事件。大家看看手里的圣经啊，十六章末尾上面写的很清楚，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14700人，如果加上前面有250人，还有随从他们的人，全部加起来，那就超过了15000人了，对吧？所以是很大的一个死亡数字。然后这个瘟疫止住啊，活的人呢，暂时怎么样呢？不敢动了。他们心里是不是还有反叛之心呢？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们至少当下是不敢动了啊。整个这一段哈，你慢慢的看，慢慢去体会，这是比任何的这个激动人心的那个大剧啊还要震撼。然后你就看见这个高潮之后呢，是一个神非常有安慰性的一个举措，你就觉得这个是起起伏伏的，然后神就是这个用亚伦发芽的杖显明他的旨意，大家看了以后呢没话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一个干枯的手杖能够开花发芽，这显明这件事纯粹出于神，纯粹是神的作为。 谁还可以再说别的话？他们当初要抢班夺权，要夺这个领导权的时候，他们的理由是啊，我们都是耶和华的百姓，凭什么你们在这里啊，这个高高在上呢，对吧？他们的口，他们说的是这个，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你听听他们的话，好像句句都是有理的啊，让摩西很难他来为自己申辩。现在一根发芽的杖，神为亚伦怎么样呢？我用今年的话叫做背书啊。那显明唯有亚伦是神所拣选的，那么亚伦的权柄来自神，这样他们为了争夺这样一个领导权的这样一个这个动乱，就彻底的被这个被神来解决了啊。然后这件事就平息了，我们就看到整个这个在加第斯这个地方，他们闹了多少的事情啊！然后呢，也死了一批人啊！但是呢，最后借着亚伦发芽、开花还结果的这样一个仗啊，来见证了耶和华他拣选的到底是谁。那我们想呢，这个西方文化哈、啊，一直都有一个权杖文化，这个你会看到呢，无论是摩西、亚伦啊，他们手里那根杖啊，最后就成了王权的象征啊、在圣经里边其实隐约的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个带领一个出处啊。所以三星堆发现了一根金，这个开始是一个金箔，后来发现呢，它里边那个木杖已经是完全的这个朽坏了嘛。但是呢，那个金箔是缠在这杖上的，上面还有图案，所以由此呢，这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第一根杖，中国的权柄哈、啊，过去在秦始皇之前是用鼎来表示的啊。那么秦始皇以后呢，是用玺，就是官印啊，皇家的玉玺啊，是用玺来那个，就是那个印章啊，用那个表示的。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权杖文化，唯有在三星堆的发现呢，让人不能解释啊。其实隐隐约约让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这个文化啊，就像圣经所启示的，它其实是有一个来源的啊，也是从西面啊，所以这个很多发掘都会让人看到呢，它是一个西来啊，向东来走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我们就借着这个杖哈、啊，我们额外引申这一点，我们还回来。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上这个是周末哈，这个周六，茂华弟兄带我们详细的讲了18章，神所颁布的立位人的职责，神对他们的托付和神要供应他们哈，神说我是你们的份，是用这么真的是很安慰的话哈，很真的让我们心里感动的话。然后把他的托付和一立为人的职责和他的帮助、他的供应啊，都真是非常清楚的启示出来。然后就到了19章啊，关于红母牛。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啊，整红母牛的这个律例跟上面是有关系的，是为什么？我们回顾一下，它怎么有关系呢？刚才这个雅娟姐妹读的时候，大家注意了没有啊？ 神赐下红母牛的这样一个律例，它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的？或者你在预习的时候有一些感受也可以分享一下，它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事情？你看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讲了，每件事其实神的处理呢都是有一个解决什么事情，有它是有目的的。那这是神的带领方法，我们不是刚才讲了吗？我们要学习神怎么在我们生命中带领的，对吧？那神不是说给了你律法好你就照着律法去做，做的不好的话呢，律法有律法一定都有一个这个
原因。我听起来声音断断续续的，
是吗？
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其他弟兄姐妹呢？
姐妹有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挺好的。
Okay,
没有啊，我们很清楚啊。
我们这边不会啊，我这边。
啊，那好，那我还接着讲哈，文明姐妹看看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那我们看见呢，神从来不是我给你一套规则，规则后面有规定啊，就是你做好了会蒙福，你做不好的话呢我会怎么样处理就完了啊。不是，神是带领他们继续往前走，在他们的实践过程中，在他们跟随神走的过程中呢，会出现新的问题，然后神赐下新的这个规则、新的教导、新的带领，就是不断的面对他们的新问题，然后给他们一些新的指导。看到没有？这是神的作为啊，神不是一口气给你一堆，而是要根据你的需要来带领。其实我们自己跟随神也常常会有这样一些经历啊。那好，那现在我们先知道的话呢，就来思想一下红母牛它主要是为着什么，前面这些事的发生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来，以至于神要赐下红母牛？哪位可以讲一下你观察到的？
我说你刚才讲到就是那个大规模的死亡，刚才有一个瘟疫。
太好了，是的，在出埃及过程中那一次是第一次神用瘟疫击杀这些反叛的以色列人，死了应该是超过15000人，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大的死亡事件啊。谁还记得第一次死亡事件？
造金牛犊的时候死了3000多人。
对，好，非常好啊。大家记得哈，第一次是3000多人，是在金牛犊事件的时候发生的死亡事件。那个死亡事件呢，不是出于这个神的击杀，是立位人啊，蒙这个摩西的呼召站起来击杀这些他们的犯罪的弟兄。而这15000人是神出手用瘟疫造成的击杀啊。那么我们来看哈，我们先离开这个民数记，我们看看，大家可以想一下，什么是你现在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什么是最严重的污秽要被解除的？
对呀，死尸吧。
啊，那个王瑶姐妹总是能够一语中的抓住那个最核心的。我为什么说你现在要面对的呢？如果我开始写的是什么是你生命中要面对的，我想大家就很容易猜出来了。当我写你现在要面对的，你可能会想到你一些具体的东西。事实上那些具体的东西 是迷惑你眼睛的，明白吗？比如说你说我明天可能要去买车，我后天要去看房啊，我在大后天呢我要回国，然后呢我还要看病，然后我还有什么公司的事情啊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你所谓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可能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我们并不小看这些问题，但是我要讲哈，这些问题往往是迷惑你的，使你看不到真正你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还记得主耶稣吗？他呼召一些人，这个人说啊，他刚买了地要去看一看，他刚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对不对？那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要面对的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些人说那个问题呢，和主耶稣呼召来讲啊，你会看到呢，那段话里边就显出了人因着他面对的问题而看不到他真正的问题，看不到他真正的问题，这是真正的问题。所以我用一个稍微有点绕弯子的表达，一个带有遮蔽性的表达，然后看看我们能够想到哪里去。感谢主哈，王瑶姐妹有让我们看到了哈，就她提到了死的问题。什么是最严重的污秽要被解除的呢？第二个问题，大家认为你觉得最严重的污秽要被解除的是什么？然后你再想想，你认为最严重的污秽是什么？然后神认为最严重的污秽又是什么？
就是人的罪吧，是不是了？
当然是罪啊！
人的罪带来的死亡问题。
对，罪带来的死亡问题，这个是污秽。啊，这个是污秽。那么神为什么要设立红母牛呢？红母牛就是一个这个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除污，它不是除罪，是除掉污秽，除掉这个不洁净，让人洁净的这样一个条例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呢，圣经中最严重的污秽是死，它是可怕的污秽。我这第一句就差不多是一个定论，死是一切不洁中最大的不洁啊，罪在人的生命中带来了死啊。这个传道书说了，因为众死是众人的结局。但是你会看到啊，这个我下面给大家打出了民数记12-13节17章啊。民数记这很有意思哈，你读经要能读到那个反面的东西啊。当神击杀了15000以上的这些悖逆的人之后，然后呢又让这个亚伦的杖发芽了。哎，大家想想，看见亚伦的杖发芽，按说应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啊，神显明了他们旨意，我们就顺服，是不是应该这样啊？照理说应当如此，对吧？但是你看圣经上写的人的真正的表现是什么？这是17章结束的句子。你看17章，如果你看圣经啊，因为你光看我打出来的上面有章有节， 你不感觉他是在什么地方，你去看圣经，你才发现神施行了那么大的神迹，让人无话可说，无可推诿的时候呢，人的反应不是说哈利路亚赞美神，而是说什么呢？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你看没有，连着说了三个死啊！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他们看亚伦的杖发芽，结果表明的是一个死而复生，对不对？是一个死了的杖出现了生命，而这个叛逆的以色列却说呢，我们要死了，他们说了三次，对吧？死了，灭亡了，灭亡了，必死，我们都要死亡吗？如果你光看这个是说了五，每一句都有死，你看没有？悖逆的人心里充满了死，而这个死，他们把责任说给神，靠近神就要死，我们都要死啊！因为我们看见已经15000多人死了啊！现在呢，亚伦是对的，那么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错的，我们都是要灭亡的。但是他们不是说我们有罪，我们在神面前悔改，他们是又是一种抱怨，甚至有一点点诋毁，甚至有一点点愤怒，对不对？你看出他们的口气了吗？你在这里边看到的是神的作为和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人他们不理解死的可怕啊，众人结局是死，他们的反应呢是对神的一个极为错误的反应啊，是神会造成我们的死。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神面对这些心里糊涂，对吧？大家记得在希伯来书里边神说，我厌恶那世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心里迷糊，他们不认识神的作为啊。那么我们看见死了15000人，不能够真的改变这些人啊，而死造成的污秽也是人不能洁净的，这一点太重要了啊。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大家注意，一个是死这件事人不能改变，第二，死造成的污秽人不能洁净。所以呢，对死啊，罪所造成的死，只有一个方式来解决，就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拯救。那么死造成的污秽也没有人的方法来洁净，只有神赐下洁净的方法。那么在民数记19章里边，就是红母牛。那这是两个问题，对吧？就是罪造成的死，我们后来看见啊，这个是神的处理。那么死的这样一个造成的污秽的，把它洁净，也是神用的方法。在圣经，在旧约圣经里边，19章所涉及的红母牛这件事是特别特别的奇妙的啊，是人所不能理解的。为什么要用一条红母牛来洁净呢？没有人能理解，这个方法是很奇特的，你没有人能想出神会找出这么一个方法来解决啊。这个方法很不可解，这个方法呢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预设到的啊。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方啊！神呢用这样一个方法给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死亡污秽啊，然后提供了一个洁净的方案。由于如此，所以这件事啊，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是完全不能解释的，他们只能去顺服神的这样一个带领啊。那么因此呢，在摩西五经的律法中，红母牛的律法最具有超越性，它不合逻辑，不合人的这个理性思维。因为有些律法是你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十诫里边关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人的理性可以解释，对吧？但是红母牛不可以，你不能够用你的理性来解释。所以这个律法是最特别、最有超越性啊，它完全超出你的一切的这个理解能力之外。那这样说的话，那我们怎么读这一章呢？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同时神又提供了理解的这样一个这个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理解它的这样一些这个条件啊。所以呢我们下面呢就来详细的来看啊。好，我们就按着章节哈，我特别希望我们就是在这个查经班里哈，我们贴着经文来往下走，来看明白。好啊，这两节我们先看。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啊，哎，大家看看哈，这是神直接告诉摩西亚伦的，没有跟他们商量，没有跟他们讨论，也没有让他们献计献策，是神主动的给了一个方案。换句话说，当死亡事件造成了污秽的时候，其实人都没有这个呼求，人甚至没有能力呼求啊，那是神主动的给方案，神主动的来帮助这个提供人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洁净的方法，单单出于神。这让我们想到什么了？想到白白的恩典，就说救你脱离死亡是白白的恩典，救你脱离污秽也是白白的恩典。所以神特别，你大家看，大家注意哈，十九章二节，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乃是这样说。那你看这句话呢，就显出呢，神把这个红母牛的这个律例给的地位非常高，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所以神说明这个是严格的一个律例，虽然这个律例不在立位记里，但是它同样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律例。那么这个律例什么呢？是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们这里来。那我们来看这个律例啊，这个条例。首先呢，神说呢，这个律例是这样的啊，红字写得很清楚。第一，我说神照例不向人解释啊，设立这个律法的缘故。神没有讲为什么， 为什么蔽日唇红的啊？为什么是未曾负恶的这样一个母牛？但是呢，神只要求你必须如此办理。然后神明确的把红母牛的律例归在律法里边。接下来是红母牛的条件，三条：纯红啊，没有杂色的毛。无残疾，表达了一个完全的生命。然后呢，未曾负恶。其实这些哈，我给大家写了一些这个道理哈，背后我们可以理解道理。这个红呢，不是我们理解的是一个鲜红色呀，这个甚至大红色呀，不是的啊。这个红跟亚当的名字几乎是一个字啊，就差一点点。因为亚当事实上亚当是没有名字的啊，这个是我们给他把他那个红土的那个词，我们就干脆就叫他叫成他的名字了啊，是红土。那么叫成他的名字以后呢，就不再称之为红土，而是称之为把那个红土那个词的音啊，就是 Adam 就翻译成亚当啊。这个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啊，就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没有名叫亚当啊，名叫亚当这个词可以划掉，就是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那这个因为是用地上的这样一个红土造的，所以呢，红土就是他的名。亚当的名的那个红和这个红母牛的这个红几乎是一个字，所以这个红是类似。我们知道南方有些土地非常红，所以那红母牛的红就是那种红。牛身体发红这个现象并不少见，但是神在这里要纯红的必须没有一根杂毛的这种红牛呢，却是很少的啊。非常奇怪的是，当神设了这个律法，摩西要找这样一条红母牛的时候呢，那在以色列人的母牛里边就有这样一条，是完全符合这个条件的一个比较年轻的红母牛。后来在犹太人的这个应该是他们这个祭司啊，慢慢的形成的律法规定里边呢，要求要三岁啊，但是神所规定说没有说。所以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呼唤建造第三圣殿啊，第三圣殿建造的时候就是神回来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在拼命的做这个准备。这个准备呢就需要红母牛，那这个牛呢还要到三岁，所以它生来全红不行，要到三岁的时候它身体还是全红，没有杂毛。那结果就到现在都还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他们凑不齐这个条件啊，没有残疾啊，是完全的生命，这个很好理解。未曾负恶，我在这里特别向大家解释，就是他没有为世界而活，是这样一条牛啊，从来没有为这个世界去耕耘，去这个为人的需要去得好处，他单单的是在神的这个眷顾中活到了这样一个这个时候啊，就是合格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三个条件所代表的含义了吗？而且你也看到红母牛原来呢，其实多多少少向我们暗示了它是代表着这个亚当的生命啊。 那么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这个红母牛很显然它的功能不是献祭啊，因为献祭必须是公牛，不可以用母牛，所以这个母牛是什么条例呢？它是洁净，是洁净人因为沾染了死而造成的不洁净。我们不要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有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律法，跟我们今天完全没关系。大家想想我们活在什么时代，我们现在不再像以色列人那样是被完全的分隔出来，单单的活在旷野，除了神和他们同在，没有外邦人，没有这个很多别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呢，活在一个充满死亡的世界上，大家去好好思想一下，是不是这样？除了一个事实上的不断的一定有死亡的事件发生。有战争啊，据说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死伤已经超过几百万人了啊。我们就看看我们今天的这种看到的各种的信息啊，真的都是充满死亡的气息，充满死亡的污秽的这样的内容。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死亡臭气的世界上，我们需要红母牛。当我们把这一章查完的时候，愿我们能真的看见原来红母牛指向什么啊。据说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传承里边呢，摩西得了这个律法以后，马上就有一条红母牛，然后呢用来做这样一个洁净的焚烧以后用它的灰去做除污的水。那么第二条红母牛呢，据说是以斯拉杀的哈，以斯拉那个时候来宰杀，来用来做这个用它的灰做除污水的。之后一直到以色列第二圣殿毁灭，大家知道第二圣殿被毁什么时候吧？有谁能说一下这时间？第二圣殿
70年
啊，孙元再说一下。
主后七十年
第二圣殿被毁那个时候呢，就说有七头，使用过七头红母牛啊。也就是说从摩西时候一直到这个第二圣殿被毁，那一共是九头红母牛。摩西宰杀了一头，然后这个以斯拉宰杀了一头。摩西到以斯拉时代差不多是1000年啊。那以斯拉到第二圣殿被毁呢，应该是500来年啊，500多年。你会在这里面看到什么情况？从摩西到以斯拉一共就是一头，然后以斯拉杀了一头以后，后面又有七头，你看到越用越多，对不对？以后我们再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越来需要的越多啊，这是一个思考点。那么后面还有一个思考点，就是红母牛作为旧约中的一个预表，它在新约中指向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后面查经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看。好，我们看下面。好，这四节啊，19章3节到6节，金一姐妹在吗？请你帮大家诵读一下，打开你的话筒。
19章3节，
三节到六节，谢谢。
好，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着牛的血，
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嗯，好，这几节哈是讲了红母牛怎么处置啊，这个处置方法神写得很清楚啊，你要怎么样来做？首先呢，红母牛仪式呢不由大祭司亚伦来主持，交给副手，就是他的现在的长子啊，就是他的前面这个两个儿子被杀以后呢，后面剩了两个孩子啊，其中的老大就是以利亚撒了，交以利亚撒这样一个副大祭司来办理，而且呢特别强调杀在营外。大家想这些信息让我们看到呢，亚伦是预表了大祭司主耶稣，对不对？所以呢亚伦主持献祭，主耶稣又是献祭的大祭司，他自己又是那个祭物，他也是收取祭物的神，所以呢整个关于大祭司这个条例的预表全都由主耶稣来彰显出来。所以现在关于红母牛这件事呢，是不是大祭司，而是副大祭司，就是以利亚撒啊。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哈，可以做一个参考，红母牛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啊？红母牛要焚烧，那它在旧约里面有可能它对应，这是一个说法了，对应的那个金牛犊，金牛犊是得罪神的啊，是大大惹神发怒的。摩西的处理方法啊，应该是在出埃及记32章，是把这个金牛犊啊彻底的磨成细细的粉，然后呢这个让百姓去喝。所以这是红母牛，就是这个金牛犊，而亚伦参与了金牛犊的制作，所以这是一种这是一种这个犹太人的说法啊。那么杀在营外其实是我们很可以理解的啊，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也提到这个主耶稣在营外啊被这个他的被害也是在营外，所以你会越来越清晰的看见这个红母牛在预表指向谁啊。祭司以利亚撒呢要用指头来蘸这个牛的血，他杀了以后呢用这个血怎么样呢，是向会幕面前弹七次。那大家看看我刚才前面讲了红母牛不是献祭的，所以呢它和献祭的牛的处理方法是不同的啊。在利未记里边赎罪祭、赎愆祭提过弹血，我为了大家方便的把经文呢就已经放在了这个 PPT 上面哈，利未记4章。那还是请金一姐妹啊帮我们读一下利未记4章5到6节、16到17节，还有利未记16到14节这几节。大家手里有圣经请翻开哈，那金一姐妹你为大家诵读一下，大家来对比哈，这个谈在哪里，那里那个献祭的是怎么谈，你看看有没有比较中呢看出他们的不同。请。
利未记4章5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 对着圣所的幔子弹写七次。
好，
十六到十七节，对吧？
嗯，是的。
十六到十七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写七次。
嗯，好。
嗯，还有。
然后十六章。
十六章。
大家记得吗？十六章特别特别重要。
十四节哈。
嗯。
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写七次。
嗯，好。
哎，还有吗？
啊，没有啊，就这些啊，就是都是讲的弹写啊。那大家注意了没有？和现在哈、啊，十九章四节就是第二行说，用指头蘸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有什么不同？谁注意到了？说一下。
一个是幔子，一个是会幕啊，不一样的。
嗯哼。OK， 好。还有。更多的补充吗？
还有一个，这个只是在红母牛的血只能弹在会幕前，他那个赎愆祭和赎罪祭的，他是在幔子那边圣所或者至圣所的那边。
对，然后你注意到十六章，我反复强调啊，利未记特别重要，就是十六章啊，就是那个赎罪大日。那刚才经历姐妹读的。那个血公牛的血带到哪里去呢？那是赎罪大日的公牛的血要带哪里？要弹在哪里？
施恩座前。
对了，弹到施恩座
东面。
对，好，施恩座东面是哪面？
面是那个金灯台，那个是那一面是吧？
嗯，跟金灯台没关系，因为他在至圣所里边，至圣所里边没有金灯台。施恩座的东面是施恩座的哪个面？想不出来吗？我告诉大家，整个会幕它的正方是东方，所以施恩座的东面就是它的正面，明白了吧？就是如果你这个大祭司亚伦带着公牛的血啊，唯有在那一天可以这个通过幔子进到至圣所里。他把这个血弹向神的约柜，向这个正面弹七次啊，所以东面就是正面。好的，你会看到呢，凡是献祭的血要带到圣所、至圣所，甚至带到约柜那里去，而这个牛的血啊，红母牛的血只是到会幕而不进这个里边啊，也就是那个帷幔的那个白色帷幔的那个外院的那个地方，在那里弹啊，向着会幕弹七次啊，他不进那个不进到圣所里边去。然后这个牛啊，它要被焚烧，而且是全烧。这个烧法跟五祭有什么不同呢？我就给了大家一个参考哈，利未记一章五节，看不看也都不要紧，我们推想一下。好吧，我们抓紧时间啊，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吧。 不同的地方呢，就在于他的血都要烧。而在这个献祭的牛里边，血是要浇在这个祭坛附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单单这一点就看出它是不同的啊，在营外烧，而且呢是全烧。烧的时候呢，要配合三样东西：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啊。这里边呢涉及几个意思，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屏幕上也有，香柏木是所罗门啊圣殿的一个重要材料，我们知道啊，所罗门圣殿主要它是大量的使用香柏木啊。然后牛膝草呢，是这个最早出现，就是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神要求他们用牛膝草蘸着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门楣上，用的是牛膝草。朱红色线就是探子和妓女拉合约定的时候，那个记号是用朱红色线。那代表就很清楚啊，这个一方面呢，香柏木代表很贵重的，就代表圣殿啊，代表神的殿。牛膝草呢和这个朱红色线都代表的是拯救。另外呢，大家注意哈，这三样同时出现在利未记四章里边呢，关于大麻风得洁十四章，我写错了啊，得洁净的礼仪上，注意哈，大麻风得洁净，它涉及到的是人得大麻风得洁净，还有房屋得了大麻风得洁净，都是要用这三样的。看到没有？这三样涉及到洁净，神规定用这些来做洁净。那么另外呢，这三样它也构成一个十字架的形态，因为在列王记上面，我们看到所罗门当他能够向人讲述这个什么都知道，他的知识无边，他能够讲述从香柏木到牛膝草。那么也就是说呢，从香柏木到牛膝草代表了最高贵到最低贱，代表了最高的到最低的，也就是说呢，它代表了宇宙的一切，就是说这个所罗门都能解释，都能讲解，所以呢它代表了世界上的一切。而这个朱红色线所代表的，它是血的颜色，代表的是这个血，神用血来拯救我们的罪啊。那么就构成，因为这个朱红色它本身也预表我们的罪，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我们看到呢，就讲到人的血哪怕如朱红呢也能够变为这个雪白啊。那么那句话呢，就那个朱红这个词和这里是完全一样的一个词，那么也就有同样的这样一个预表在里边。那我们就看到呢，一方面它代表罪，另一方面呢也代表罪的洁净啊，这个是圣经里非常奇妙的一种表达。他用死来打败死，用血来洁净啊这个流血的罪，所以在圣经里边一直有这样一种人所很难理解的表达啊。甚至如果你仔细去查赎罪祭那个词，我们翻译成赎罪祭，它和罪是一个词，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用不同的中文词汇来表达，在原文中它就是一个词，所以你就能彻底的理解用罪来洁净罪，这是神的一种表达。因此主耶稣在实际上怎么样呢？他替我们成为罪，他不是替我们成为罪人，他是替我们成为罪。所以圣经中神用的方法是超出 人的这样一个理解能力的，但是你必须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去接受神的方案，带着敬畏的心去接受神给我们的救赎啊。所以这里边呢，含义我们其实自己下来以后呢慢慢去想啊，因为这个 PPT 也都会发给大家。好，接下来是19章7到10节，还请金一姐妹帮我们读一下7到10节。
祭司不必洁净到晚上。
那不能那么祭司必不洁净。
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做永远的定例。
嗯，好啊，这又到了一个很难理解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讲到的是谁来做这个来执行这个红母牛的洁净仪式呢？神说有三种人来参与，一个是祭司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烧牛的人。烧牛的人我们知道一般都是利未人啊，他们是在这个神的这个会幕里面服侍，也做祭司的助手啊，所以呢他是烧牛的人。还有一个呢，神说要另外找一个洁净的人收母牛的灰，就说不是祭司做这一切，是三个人来做。这三个人呢，大家看啊，我在这里面讲了以上三种人怎么样呢，他们本来是洁净的，对不对？可是因为他们参与了红母牛的洁净仪式，反而成了不洁净的人，而且必不洁净到晚上。这个怎么理解？三个洁净的人，然后呢去处理这个红母牛，结果他们都不洁净了。大家看后面写的哈，这个律法啊，红母牛的律法是最难解的啊，因为你不能够用逻辑去推理，它就是出于神的一个规定。虽然这个规定背后它的道理，今天我们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整本圣经都在手上，我们可以透过圣经很多地方的信息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你是摩西时代啊，那么看到神这样一个规定的这样一个人，你怎么解？你怎么理解？几乎没有办法去理解，对不对？你就只有一个顺服，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可以说出这个为什么如此。这个律法的功能是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呢，神用红母牛它的灰调了水，调成除污秽的水，来除去人生命中的污秽啊。那么沾染了死亡的不洁之人呢，可以用这个水呢来洁净。可是洁净的人参与了这个服饰呢，因此就变成不洁净的。这就是其中最奇妙的地方。也就是说呢，不洁净的用这个可以洁净，而这个洁净人的这个人啊，用这种方法来洁净人的 这参与这个洁净侍奉的这些人呢，他们自己就变成不洁净了。这是这里边特别奇妙的地方。我们读几节经文哈，看大家能够帮助理解吗？一个是加拉太书3:13啊，大家看经文是这样写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啊，也就是说呢，基督无罪，对吧？他是一个洁净的生命，他为我们受了咒诅，被挂在木头上，以至于呢，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一句话就全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这句话，也帮助我们来理解，就有的时候是在新约的经文中我们来理解这个旧约的一些奇妙的神的这样一些法则。那我们看5:21，也就是说呢，哥林多后书5最后一句，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这都让我们看到呢，为了洁净众人，要有一些人他们为此成为不洁，这就是红母牛这件事上特别不可理解的地方啊。但是我们在基督的生命中，在基督的作为中，我们隐约可以理解原来神的这个规定有着一个奇妙的啊一个指向。好，我们接着看从19:11-16，还是请金一姐妹为我们读一下，谢谢你。
不信，摸了人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那人到第3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7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3天不洁净自己，第7天就不洁净了。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人，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7天不洁净。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扎上盖的，也是不洁净。无论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要7天不洁净。
好啊，这是等于是说了一个范围，什么情况必须用除污秽的水。这里面没提到打麻风，没提到人什么淫乱啊、偷窃啊、等等罪。这整个这个除污秽的水只涉及一件事，跟死亡相关。神单单对死亡这件事啊，然后呢制定了一个除死亡污秽的条例，就是用红母牛烧成的灰，然后呢用活水来调制以后呢，然后洒在所有这个跟这个碰触过死亡啊或者是被沾染的这些人身上，以至于呢他们可以从这个死亡的污秽中得洁净。这里边呢就涉及到 摸了死尸的，这第一个摸死尸，这是最大的不洁净啊。他摸了，那这个就这个不洁净呢是七天啊，这个不洁净是很严重的啊。那这个怎么处理呢？是除污秽的水，不是他摸了死尸马上就洒在他身上，有意思吧？不是马上啊，要等到第三天，到那一天用除污秽水来洁净他，然后到第七天呢，其实是再洒一次啊，他就洁净了啊。如果第三天他没有洁净，第七天也不洁净，神就用这样一种，仍然是我们不理解的。我们理解是，如果他摸了死尸，赶紧就给他撒，他就洁净了，然后就该干嘛就可以干嘛。不行，神要让他等三天，撒一次以后呢还不行。也不是说第三天撒一次不行，我再连着撒一次也不是，第二天也不是，要等到第七天。什么道理神没有说，你就必须照着神说的方法去做。你说这点除污秽水就把它跟死亡的接触的污秽就除掉了吗？按照今天是要用酒精来处理啊，要洗澡啊，要或者严重还要隔离，没有。神说的就是用除污秽的水洒两次，然后神说他就洁净了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不是一个科学道理，也不是人所能理解的道理。整个这个红母牛这事件，你所唯一要做的就是顺服。然后今天当我们再也不用红母牛来做洁净工作之后呢，我们反而能得着这个律法背后的那个意义，有意思吧？在做的时候人是不懂的，只能照着做，在不做的时候人就慢慢的懂了。因为第三天是主耶稣死里复活的日子，第三天代表着新生，代表着复活。这个摸了死人尸体的人，他从死中复活了。第七天代表着完全，也代表着安息，他就平安了，他就和平了，他就安息了。所以神就用这样两个日子来洁净，这两个日子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这是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可以如此理解的。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样一种理解方式，照着我们对圣经对这个神话的一个理解去推断，可能是这个道理，那也只是如此啊，我们不敢说一定如此。然后呢，接下来呢是这个，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摸了死尸，没有按这个方法洁净，那这个人要剪除，因为他是污秽的啊，他是污秽的，所以呢，这个他的不洁净就在身上，他用了其他的人的什么方法来洁净都不行。这是神定的唯一的方法，这就像主耶稣的拯救福音啊，这是唯一的方法。那么洁净，神也给了唯一的方法，除此之外啊，除他以外呢没有拯救，除此之外没有洁净啊，这很有意思。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人死在帐篷里，对吧？很多时候人神定这个律例还是因为后面面临着600,000人要在旷野倒闭，所以有的时候在睡在帐篷里就死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帐篷里一切都不洁净， 因为他死在帐篷里啊，你进这个帐篷，那么你就不洁净了，帐篷里的物件也是不洁净的，那怎么办呢？神说了，敞着口的器皿是不洁净的，那扎着盖的，那这个器皿就还可以啊。这是关于帐篷里的。那如果没在帐篷里，我在旷野，在田野上啊，摸了碰到了一个碰触了尸体，或者是以前就死在这儿了，然后是变成了骨头了，我碰了这个骨头啊，大家一看是一个人的头骨，是能认出来的嘛，那一个骷髅啊，那肯定这碰了就不洁净了，甚至坟墓碰了都不洁净，那都是用这样一个除污秽的水来处理，这是这里边的道理。好，我们再看17到19节啊，金一姐妹继续帮我们来诵读。
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蘸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
这里边呢就谈到了这个除污水的制作、使用和功能啊。那这个要怎么样呢？要把这个灰啊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那这个水就成了一个有洁净能力的除污水啊。这个除污秽的水呢，怎么来使用呢？看到没有？拿牛膝草蘸了以后呢，去撒啊。这个是一个洁净的人，他拿着牛膝草蘸这个水，撒在需要洁净的人呐、帐篷上啊、器皿上啊，还有这个污秽了的人的身上啊。然后神的要求还是第七天。啊，这第三天、第七天这两次，然后神不断提到是洁净的人把这个除污秽的水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然后这个不洁净的人呢，在第七天就成为洁净的了啊。他呢怎么样呢？要这个他已经洁净了，那他要脱去他原来不洁净的衣服，要去洗。然后呢也要洗澡，然后到晚上呢他就洁净了啊，到第七天的晚上他就洁净了。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神在制作的时候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除污秽的水要搁多少灰，没有说，没有定这个数量，就说你用一个器皿放上活水，然后呢你先放点除罪的灰啊，然后再放上活水，那这个水就可以去撒，就可以洁净啊。撒多少啊，这个要撒的这个非常多呢，还是撒一下就行了呢？神也没有说。那你想呢，如果你是那个洁净的人，让你去做这个并且去给人家去撒，你怎么做？金一，如果是你做的话呢，你会怎么样呢？你觉得应该搁多少呢？
不知道
啊，有谁能想想？这个
很少，一点点。
OK， 一点点。
很 很少一点点，它因为是启示性、代表性的，而且你说了红母牛是很难得的吧，是不是？
文凭讲得很好，文凭有一句话说的特别重要，他说是代表性的，不是说要弄成一盆把你全浇一遍啊，就是一点点就可以彻底洁净你啊，因为这个洁净是在神看为洁净，不是你真的被他完全洗啊，拿他当一个这个消毒剂，不是的，它是个代表性的，
是为了象征性的，
对，象征性的，所以呢有一点就行，这个灰少到拿指头蘸一点都是可以的，因为灰是很细的嘛，所以一点点神就是要求你看你肯不肯照神的旨意去做，但并没有要求你要做得很满，然后呢很足来显出你啊怎么样的去重视，去严格的履行这个神的这个律例。说到这儿，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的这个红母牛要用那么多啊，从摩西你想公元前1500年到这个以斯拉是这个公元前500来年，所以他们之间差不多是1000年呐，1000年一条牛就够了，你每次你沾一点点就行嘛，你不用抓一把，你不用割半斤。但是呢大家想想，从以斯拉以后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开始以色列的信仰就走向了宗教化，就出现了犹太教，就出现了文士，出现了法利赛人啊，他们就越来越把这个律法当成极高的救命的这样这个神的旨意啊，所以呢本来律法啊是训练他们来认识神的啊，律法是神啊圣洁的律法，是良善的律法，他们就变成了一个严酷的规条，所以他们后来就是要这个极力的在里边去这样做，所以就一条一条的红母牛都这个需要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后来从以斯拉到主后这个70年，实际上用了8条红母牛啊，对不对？
不会的，越来越多呗。
其实也是他们这个理解神的道，把它越来越变成了一个严苛的、刻板的一个教条。啊，污秽其实那是一样的啊，这个你看出埃及记他们在这个13章一直到17章中间他们犯的罪，那个程度其实跟今天也差不多，我们今天不比他们好，他们也不比我们今天他们也不比我们好，对不对？但是用的量大，实际上不是因着他们更尊重了，而是更加的律法化了，这是这个问题所彰显出来的情况。但是神有格外的恩典，每一次当那个红母牛灰快要用完的时候，神一定在他们的这个牛里边啊，神就会供给他们一条纯红的母牛，非常合用的，完全能够满足神的要求的一条牛，所以他们就又有红母牛可烧，每次都是如此。今天以色列人要建第三圣殿，所有的条件都预备了，都是可以预备的，对吧？你需要 木头，你需要石头，你需要金子，你需要什么铜，需要银子，这个都不困难，以色列人都能做。唯有一件事，红母牛不是人能弄出来的。你从这个神所赐的典章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红母牛是神为人预备的，是神为人特别预备的。如果不是出于人，如果不是出于神，人是不可能找到这样一条牛的。每次他们用完的时候，神给他们一条，神有神的怜悯，神有神的这样一个供应，而人不可能。我需要我别的都能预备，就这个牛不出于你，神要不给你，你就没有。所以今天呢，以色列人算想尽了办法啊，他们甚至到美国去找牛，空运到这个他们以色列去，他们甚至还用什么DNA 的方法，用克隆的方法，用了各种方法来造红母牛。但是他们的规定不是要到三岁吗？哎，这个牛一直是好好好好的，到三岁的时候就长出杂毛来了，这个牛就废了，然后再期待下一头。所以到现在他们这个红母牛就没有，他们的第三圣殿也没得见啊，因为这些人需要被红母牛来洁净啊，每个人其实都是沾染死亡污秽的，所以没有神的洁净是不能做的。哎，你会看到什么呢？整个这个神既然给你这个律例，神就给你供应这个牛，但是它不出于人。就像神在最早的原始福音的时候就说啊，是要女人后裔来这个击伤蛇的头。那么女人的后裔，主耶稣他是圣灵感孕来道成肉身的，不是人可以想办法有这么一个这样一个弥赛亚啊来做这件事的。虽然在主耶稣之前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有很多人自称我是弥赛亚，一个一个都败了。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你会看到这件事就是说除罪献祭只能是从神来的道成肉身的主耶稣。那么这个红母牛也是从神来的一个出于神的这样一条牛，也是人所做不来的，这是这个很奇特的地方。那这个来执行这个仪式的人就拿牛膝草蘸着水去撒，撒一滴也管用神就认这样一个洁净的能力。那么你会看到呢，逾越节这个来拯救以色列人洒血的工具是牛膝草，洁净人的工具也是牛膝草。看到神他不改变的这样一个方式了吧，用地上的这样一个最微小的这个小草，然后在人眼里不起眼的成为你生命需要洁净的那个宝贵的器具。所以这是神的价值观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一个大人物这个了不得的名震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或者是明星等等等等是了不得的人。我想很可能神看晶晶婷婷是了不得的人 所以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神看他们是洁净的，神看他们是爱神的，真的生命中这个足够了。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那份信仰的真实啊，那个在信仰里啊所彰显出来的那样一种啊，这个持定神的道啊，这个仰望神的拯救，神的福音啊，这个与世界完全分别出来，那样一个已经被神洁净的生命，何等的美好！愿我们从这些地方去领受，我们就知道神借着除污秽水，其实在这里是向我们今天说话，说的是什么啊？那么撒了这个除污秽水的人，他就从不洁净中变成洁净了。在最后彻底得洁净的第七天，他要怎么样呢？要洗。当他洗衣洗澡的时候呢，神特别说什么呀？用水洗澡啊！神要特别讲的是用水。你在这个经文中会反复看到这一句，这也是一个读经的方法。当你看到第一次看到神说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OK， 你过去了。第二次又看到用水洗澡，洗澡当然用水了，可是呢神干嘛要特别说用水呢？然后你再看神又把这句话拿出来了，你这就是一个读经方法，哎，你就要注意神在强调什么，强调水的洁净功能。这里边洁净人是几样东西呢？一个是灰，一个是水。简单讨论一下，你觉得灰的洁净你怎么理解？为什么灰可以除罪？啊，红母牛的灰啊，它四样一起烧，烧成灰。
那些就是身体吧，就是耶稣基督身体型的，它是一个灰，是一个物质的。
他没说红母牛，他说的是灰。
黑
会有洁净的功效。
嗯哼，
灰是代表一个献祭的完成。
以死换死成了灰，
成灰就是他身体献上了，完全献上就烧成灰了，是不是？
我们去思考这个灰哈，大家想想，灰是烧过之后所留下来的东西，对不对？是烧完之后剩下的那个是灰，它首先意味着烧完了啊，烧是有洁净功能的，对不对？火能洁净，水能洁净，这两样东西灰和水都有洁净的能力。世界第一次大洪水洁净了那个在神眼里污秽到不能要的时代，是用水。神说第二次他用灰再一次烧尽这不能要的时代，火烧完这个灰是烧完之后最后剩下的东西。圣经说的是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烧，烧的结果那个状态就是灰，所以灰是洁净的，它被烧过，灰已经烧透了，所以灰就不改变，因为它是一个烧完之后余下的东西，它不能再烧了啊，它不再改变了，而且灰也不会朽坏，对不对？灰也不会再败坏，所以灰的洁净代表着一个不可更改的、不再朽坏的这样一个洁净，它是一个靠得住的洁净。 所以这个人的罪和罪的影响啊，那就像死带来的影响一样，它不可能靠人，神没有要求你们自己要好好的去想我的律法，每天想你们不可以再犯这罪，没有，因为神知道人，不靠人刻苦己心，不靠人修行，不靠人做好事，甚至也不靠人痛改前非。神用了一个人没有想到的方法，就是那个彻底烧完，再也不能再烧，不会改变的那个彻底死透的灰和生命的活水，用这两样加起来来改变，来洁净啊！你要知道，神在整个这个摩西五经里边特别提到的两个，就是一个献祭，一个红母牛。我们对红母牛这件事呢，理解的不够深刻，不够特别认真的去思考，因为在人的问题里面，我刚才问了你的问题是什么，人可能想到的是我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什么。事实上对人来说只有两件事是你不能解决的，一个是这个死啊，一个就是这个一定要导致你死的那个罪的那个影响力一直在你生命中，可能你今天没有死，但是一个导致你啊死的那个影响，那个污秽，它是一直在的。这两件事是人不能自己解决的，你不能解决你的死亡，你也不能解决那个影响。那么人不能做的，神来为人做。除此之外你都能做，神不用给你做了，你连月亮都能上了啊，你的本事大极了，现在 AI 也出来了啊，你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决你的问题。神说 OK， 那你自己做去，但是这两件事你永远不能自己解决。这就是我们需要神，这就是我们需要仰望神，依靠神的能力，依靠神的洁净，依靠神改变我们的生命。最后啊，还是经义姐妹帮我们读最后这三节经文啊，20-22节，谢谢。
在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要将他从会中剪除，因为他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是不洁净的。这要给你们做永远的定例，并且那洒除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凡摸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晚上。不洁净人所摸的一切物就不洁净，摸了这物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好啊，那我们来看最后这几节经文啊，这里边呢涉及到呢违背这个神的这个诫命啊，神这个是要当他是这个污秽的啊，他是不能够留在神的会幕中的，是要被剪除的啊。那么所以第一条是不肯受这个除污水洁净的人要被剪除，这个理由就是当时在旷野啊，整个营地都是神所在的地方，神说他常常在这个营地里啊，甚至这个人如果去这个到外边去解大便都要自己带个小铲子哈，要解完以后要用土盖上哈，这个免得污秽。所以 神是对洁净有很高要求的，那么整个这都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他是不容最大的污秽是死啊，不容这个污秽的。神不与，神是生命的神，他不与这种死亡同在的啊。所以事实上神不嫌弃人，主耶稣也说过啊，你们吃的东西这个吃到肚里最后落在茅厕里，主耶稣没有觉得那是污秽的，反而从里边出来的，从你口里出来的，比你落在茅厕里的还要污秽，对吧？那我们都记得马太福音啊那段经文，那说的是真的，这个主耶稣说的毫不客气的。那在这里面也是一样，对死的污秽，人摸了一下死人，或者是这个帐篷里有人死了，他到那帐篷里去了一下，他退出来，对人来说可能没觉得这个是不得了的大误会，可是神认为这是很严重的误会啊。这里边其实启示我们想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个很邪恶的，很错误的，很败坏的，无论是文化，无论是思想啊，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经济，都带着死亡的污秽来影响我们。我们可能也不觉得，但是在神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是一定要在神面前被神来解禁的。我想这是我们学这个红母牛这个条例，我们要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明白的。然后就是讲到沾染污秽的人呢，如果不经过这个除污秽水的洁净呢，他不能洁净啊。我在括号里告诉大家呢，这是唯一的洁净方法，此外没有别的途径。你若不用这个方法洁净，你就不可能洁净，你就是仍然在污秽中，就不能够啊，就必须被剪除，不能够带着这样一个死的污秽活在神的这个会幕环境中。然后神强调呢，这个诫命是持久啊有效的啊，这个那么这也是因着这一句话，所以第三圣殿到今天还在这犹太教里的犹太人还在为这件事发愁。哈哈，最后啊，不洁净的人所摸的一切都不洁净，这是指什么呢？是指的那个洒出污秽水的人，他成为了不洁净的人啊，还有其他的摸了除污秽水的人都是不洁净的，这个道理我们前面讲了啊。你用除污秽的水来除别人的污秽，别人得了洁净，你自己则得了污秽，这种人怎么样呢？不需要再被除污秽水去除，这些人他只不洁净到这个晚上，在他没有到晚上洁净之前，他摸的东西也不洁净，但是都到晚上就结束了。所以这些去帮助别人得洁净而自己成为不洁这样的人呢，他的不洁是有限的，直到当晚啊。而那些真正沾染了死亡污秽的人，需要在第三天第七天洁净，不然的话他的污秽永不能除，所以这是不同的。那为什么不洁净到晚上就结束了呢？晚上对犹太人来说表示什么？ 对了，非常好。第二天的开始，所以他就当天不接啊，他只是当天不接。所以因为他自己本身不是不洁的，神前面说了嘛，要找一个洁净的人来收这个灰，所以呢他不是不洁的啊。这里边哈，这段内容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样一个程度。其实这里边涉及到很多很也蛮有意思，也有点这个神在这里边隐藏了很多的内容啊，你是从原文里面的能够看到的啊。比如说那个污秽和隔离啊，被分离这个词，它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红母牛、灰牛、细草、朱红色线、香柏木这四样，它在福音里边的预表，大家可以下面去想。这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经文一开始是提到那些这个十一节摸了人死尸的，对吧？他讲到摸人的死尸，那个动词摸啊，在圣经里边呢就很丰富。这个词它和这个碰触啊，由碰触呢再引申为击打，它也是一个词。还有一个词就是灾殃，你记得吧？那个大麻风，神特别强调那个大麻风的捷径，灾殃。那个灾殃和这个摸，它也是一个词啊。这个词呢，它因为是这几个词，它都是一个等号的，所以你记得哈，这里边就涉及到那个以赛亚书53章是讲耶稣的嘛，是吧？预表主耶稣的53章第4节怎么说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啊。这里边那个击打就是这里的摸啊。所以你把这一节经文和整个19章红母牛的这个条例放在一起，你会更多的明白一些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他为我们成为不洁，以他的这个生命来洁净我们。神把这个作为唯一的一个洁净之路，我们在这里边得洁净啊。这个红母牛的这种苛刻的条件也让我们看见啊，红母牛的生命也是从天上来的，它也是一个洁净的生命，没有为这个世界而活过啊，它没有瑕疵。这都让我们看到呢，在以赛亚书里边讲到的主耶稣，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啊等等。然后这红母牛要烧在营外，那么主耶稣也是为了叫百姓成圣，在营外受苦，对吧？在城门外受苦。营外代表了一个被弃绝的地方，因为营内是这个神所在的地方，所以营外代表了被拒绝，代表了被羞辱，代表了不洁。所以主耶稣也是在城外被钉十字架。那么这里边呢也特别的有一个预表，就是救恩它不是在犹太人的宗教体系里完成的，是在神的恩典里，是在神永恒的旨意里完成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就能够更多的去深入的思想，并且去理解红母牛啊这件事。这个真的是很难理解，很难用人的道理、人的思想啊、人的理性去明白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条例已经不再实行了啊，但是它的属灵的意义 却在今天格外的鲜明和宝贵。我刚才说了，反而执行的时候，人只能照着规条去做，却不明白，这是很奇妙的啊。主耶稣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恢复和神的关系，让我们得到生命的泉源。这个条例呢，也让我们看见啊，这个救恩是神预备的，洁净也是神预备的啊。所以呢，这个洁净，这个除污秽的水，是你除去这污秽，你就活在神面前，活在营里，和神同在。你要不被这个洁净，你就被剪除。所以这个水啊，这个除污秽的能力，也是在生命的这个生死的这样一个交集的这样一个这个点上啊。所以若我们带着对主耶稣的感恩和敬畏，其实呢，我们在圣经的学习里面，其实能够处处的来看见神的预备，神的恩典。这个是我们今天学习呢，我们要去领受的。好，时间也不短了，那个也快到十点了。这一章呢，我们就到学习到此哈。我们希望大家呢好好的预备20章哈，多读几遍。经文呢其实是可以在这样仔细的阅读中呢，我们能多得到一些领会的，不至于呢一定是要这个有多少参考资料才可以明白，反而参考资料干扰我们的认识。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在经文里慢慢读，细细读，愿神借着他的话来向我们启示他的道。好，今天的学习到此，那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宋牧师。